袭人就说偏生我们那个牛心左性的小爷，这是《红楼梦》里面我很喜欢的四个字，牛心左性、哦、后来骂学生就叫牛心左性这样。我就觉得一个好的文学家在用词汇上非常有趣，就牛心左性就是很拗，就是那个妈妈叫那个儿子做什么，那个儿子就说 你给你炖了一个麻油鸡，他就不要吃，那个妈妈气得个半死，说牛心左性，就是我要你往右你就偏偏要往左，然后像牛一样那么拗、啊、就牛心左性四个字里面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对于一个怪脾气、啊、就是那个怪脾气，就宝玉就是怪脾气，因为他就是要所有的鞋子啊绣花都是要他亲手的这些丫头来做，所以这个袭人就在有点骂他说牛心左性的小爷啊，凭着小的大的活计，不管是什么事情一概不要家里这些活计上的人，就他们本来有编制的，有专门做被子的，做枕头的，做鞋子的，都有这些编制，可他宝玉就是牛心左性，就不要他一定要袭人啊这些丫头贴身的人做，所以他们就忙得不得了，那刚好袭人生病，所以做不来啊，做不来，所以他就说我又弄不开这些的。好，宝钗你看到马上就接过来了，宝钗就笑着说你理他呢，你只管叫人做去，只说是你做的就是了啊。他一说你骗他，你就叫别人做然后说你做的就好了。袭人说哪里哄得过他，他才认得出来呢，那说不得只好慢慢累去罢了。好，这个就是宝玉的厉害在于宝玉的品味太好了，就是袭人做的鞋子跟外面买的鞋子绝对不一样啊，他就是不要外面那些东西，所以这个大概只好讲说一个贵族的品味到最后要的东西是这么精致的。那宝钗会觉得他分不出来，袭人说他才分得出来呢，他一看就知道说这不是特别的这种绣工做的、啊、是那些外面的那些粗野的那些工匠做的，他才认得出来呢，那说不得我只好慢慢累去罢了。好，这个袭人就说没办法啊，我只好自己累一点，我来慢慢做吧。那宝钗就笑着说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如何啊，我来替你做。好，你看到轻描淡写的宝钗就把宝玉的东西全部接过去做了。好，所以这个是有趣的一个结论。袭人就笑着说当真这样就是我的福气了啊，晚上我亲自送过来。那一句话没有讲完，忽然看到一个老太婆老婆子忙忙的走过来说，这是哪里说起，金钏姑娘好好的头颈死了。好，我们看到前几回当中金钏的事情发生赶出去，然后隔了早上我们讲到的一回，我们没有想到金钏这个时候跳井啊，跳井。所以《红楼梦》的编织非常有趣，就是你都已经忘掉金钏，因为讲一个丫头嘛，赶出去就赶出去就算了，可是他隔几回金钏跳井死掉，那你才会感觉到说这个家族的悲剧是这么严重的啊！这个悲剧并不是说谁好谁坏的问题，就是一个小男孩逗一逗这个丫头，然后这个丫头被王夫人打了，然后就赶出去，然后我们完全没有意料到这样的家族赶一个丫头是这么严重，因为对这个丫头来讲她这辈子都活不下去了，因为她不清不白，因为别人说她要不然就偷人了，要不然就偷东西了，不然她怎么会赶出来。然后你知道儒家的社会里面所有的道德的评论到最后是比法律还要严厉的，就是你真的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五四运动常常讲说礼教杀人，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它并不是法律判你罪，法律判罪其实比较简单，你今天法律判罪你去坐牢，还有人觉得坐牢也很光荣啊之类的事情，可是道德这个东西它就是要你活不下去，因为所有人指指点点指指点点，那最后他就是活不下去，因为整个社会会封锁他啊，给他的压力是你难以想象。所以金钏投井大概是《红楼梦》第一个大悲剧事情，就是人命的发生，其实也看到这个家族在走下坡啊，就是这种悲剧事物的一个发生。那袭人就吓了一跳，就说赶快问说哪个金钏呢 啊就一下还会意不过来说哪个金钏。那老太婆就说哪里还有两个金钏呢，就是太太屋里的啊，就太太王夫人房子里的金钏，那前几天不知道为什么把他赶了出去。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家族里面觉得一个少爷调戏丫头好像也不太好听，也不敢讲出去，所以大概要编一些谎言说其他的事情，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宝玉啊，不知道为什么赶了他出去。那赶出去以后 金川就在家里哭天哭地的，哭天哭地，那也都不理会他啊，大家也就觉得无所谓吧，过几天也许就好了啊，谁知道找他找不到啊，找不到。那刚才打水的人在东南脚下的井里打水，看到一个尸首，赶着叫人捞起来，谁知道就是他。所以金川的死当然很悲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金川在这里，我们说他的个性的刚烈，就是因为他觉得被羞辱了，而且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也并不是他的错，就是是宝玉去逗他，那他又也没有让宝玉继续逗引逗他，所以其实他分寸拿捏得很好。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很有趣，就是王夫人一个做母亲的，最后一打的时候就不是打宝玉就是打金川，因为他永远觉得是这些坏女人调戏我儿子啊，他不会觉得他儿子有什么不对。所以金川当然觉得这里面他含羞忍辱啊，这样被赶出去不明不白的，所以他最后就是死亡变成这样的一个弱势者，这最后的一个批判，唯一的批判就是我死给你看好了。而且他选择了贾府东南角上的井去跳井，表示说我死在你们家，那他觉得他自己不清不白，那他希望以死明志啊，有点这样的意思。所以就在东南脚下的井里打水，看到一个尸首，赶着叫人捞起来，谁知是他。他们家里还只管乱着要救活啊，就以为没有死就一直救，哪里重用了啊，就是早已经淹死，因为好几天了嘛。那宝钗就说这也奇怪了，那袭人听说点头赞叹。好，注意宝钗跟袭人对于金川的死的反应也不一样。宝钗就觉得哎，这个奇怪，好端端的干嘛要自杀啊，这也奇了，就是很简短的一个结论。袭人听说点头赞叹，有一点不同，对不对？我们注意点头赞叹，就是他有一点赞赏，他觉得这个金川真是有骨气，就是死也要让人家知道不应该受这个羞辱。为什么？因为袭人是丫头，袭人是丫头，他感同身受，他觉得那个丫头的命运，被侮辱的那个命运，其实是没有人替他讲话的。好，所以特别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你细心读的时候，就短短一段，宝钗说这也奇了，可袭人点头赞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袭人想到素日同气之情，因为他们都是一起被卖到贾家的，一起长大的小丫头，一起被训练的，不觉流下泪来。好，所以宝钗不会流泪，袭人会流泪，因为袭人跟他有同气之情，就是你同病相怜嘛。那他的命运也可能是你的命运，因为丫头随时这个家族里面就会找一个借口，然后你就被赶出去了。好，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很心酸啊，特别是这种丫头都一起买进来一起长大的这种感情。所以袭人听说点头赞叹，想素日同气之情，不觉流下泪来。好，宝钗听见这话，就赶快到王夫人处来安慰。好，我相信宝钗绝对知道金川为什么跳井，宝钗绝对知道那天下午宝玉调戏金川逗他的那些事情。可是你看到宝钗这个时候赶快赶来要安慰她的阿姨啊，就是她自己亲妈妈的妹妹王夫人，她要等一下讲的一些话，你可以看到所谓大家闺秀的训练就是冠冕堂皇的，完全冠冕堂皇。你可以了解到王夫人这个时候非常难过，因为王夫人每天在拜佛，一天三次拜佛，每天念阿弥陀佛，忽然有一个丫头死了，而且是因为他赶出去死，所以他会心里很大的不安，他觉得他伤害了一个生命。我自己觉得王夫人在这个时候的不安反省其实是好的啊，就是你会觉得其实人最大的反省来自于不忍啊，对生命的不忍，就是你到庙里怎么去念经，其实不如说你对一个生命的不忍，它其实是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王夫人，因为王夫人是王家长大的这种大家闺秀贵妇人，所以她一生也没有这种压抑痛苦过，所以这个时候她因为这个丫头的死，她有可能对她自己一生的顺利富贵有一个反省，我觉得是好的。可是等一下宝钗进来，宝钗让王夫人不难过了，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觉得王夫人可能的一点点反省也就因此没有了。